大家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 Jack。 下面是新闻提要。 G20 峰会人关注全拜登有可能见中俄领导人，20大谁赢谁输看6大关键指标，习连任路不平坦，专家点出其未来挑战，大海啸到来，瑞信喊破产恐怕是先兆，麻烦大了，Elon Musk 买 Twitter 值不值？下面请看详细报道。20国集团将在下个月在印尼举办峰会，目前外界最关注的话题是美国总统拜登是否有可能和俄国总统普京以及中共主席习近平会面。近日有美国媒体披露说，拜登之前作出回应，消息一传出引发外界关注。综合媒体报道，法新社的记者询问拜登是否会藉由参加11月15到16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和俄国总统普京直接对话的时候，拜登回应表示不排除这种可能，而白宫之前也都表示未排除这一类会面。早前白宫还曾经表示，如果普京出席 G20 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应该参加，即使乌克兰不是 G20 成员，但是目前双方的出访计划尚未确认。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拜登之前曾经表明，如果习近平决定出席 G20 峰会，他确定将同习近平会面。报道说，拜登上个月表示，如果习近平参加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他肯定会和习近平会面。拜登说，如果习近平在那里，我相信我会见到他，因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每日都在变得越发紧张。然而目前还不清楚习近平是否会出席这次峰会。据说两个月前，印尼总统佐科威在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说，习近平和普京都将亲自参加 G20 峰会。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8月中旬的报道，在参加完 G20 峰会之后，习近平预计会从巴厘岛飞往泰国首都曼谷，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而知情人士说，在这两场会议之间大概有两日的间隔时间，一个可能的选项是安排中美领导人在这个期间举行一次会晤，但是相关计划尚处于初始阶段，而且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动。针对该报有关习近平可能参加20国集团峰会计划的问询，中共外交部回应表示，北京支持印尼和泰国担任两场重要会议的主席国，并且愿意共同推进会议取得成果。不过根据 Washington Examiner 报道，即是说拜登是否会同习近平单独会面，白宫发言人尚皮耶表示对此事拒绝证实。中共20大10月16号开幕，习近平会有几多亲信或盟友能够进入常委会同政治局，习近平能否获封人民领袖称号或党主席的头衔，习近平思想能否写进党章，目前已经成为外界衡量习近平权力的关键指标。近日海外媒体分析指出，中共20大上有6大指标可以衡量习近平的赢同输，但是亦都有评论认为20大是中共解散的前奏。根据彭博社报道，有6大关键指标，包括首先，如果依照中共传统的七上八下规矩，咁现任七常委里面除了习近平本人之外，至少会有2个人退休，而习近平至少需要3个盟友才能够确保常委会多数。如果习近平有能力塞入3个或更多亲信入常委，将代表习的胜利，如果不能够，即是被视为习的失败。第二个是谁做总理，如果习有能力令到亲信李强出任总理，即是清楚表明在人事安排上习面临的中共党内阻力很少。如果汪洋或胡春华升任总理，由于他们被认为和习近平关系不密切，可能表明对习近平权力受到制约。第三个是习近平有多少亲信能够入政治局，除了7名常委之外， 25个政治局委员里面其中18个成员，有9个人将退休，这个给习近平一个重新洗牌政治局的机会。如果习近平亲信未能占政治局多数，或者同习近平缺乏明显联系的官员得到提拔，可能表明习近平面临压力。第四是习近平是否得到人民领袖称号，如果他获得人民领袖称号，即是同毛泽东体制，这个令到习近平同其他普通党员分开来。如果习武得到人民领袖封号，可能意味着他在建立个人崇拜方面面临阻力。第五个是习近平能够保留多少官方头衔，目前他保留的3个官方头衔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二十大上他能否放弃其中一个，对他影响也很大。如果习近平可能放弃其中一个，这个表明他打算和可能的继任者分享权力。最后一个是习近平思想是否写进党章，对党章的修订能显示出习近平的口号和政策，在党内得到几大程度的支持。如果习近平思想未能写进党章，可能表明他遭到党内质疑。对此，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认为，中共现在被整个世界看衰，如果习近平在这次会议连任并且获得更大权力，其实对中共来讲是一个解散的前奏，因为现在很多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中共讲的那一套，未来中共内部或者中共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并爆发出大的动荡，导致中共的解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二十大可以被认为是中共解散的前奏。外界相信习近平即将在中共二十大上打破惯例，开启他的第三任期。随着会期的临近，各国围绕中共高层权斗的政治传闻甚嚣尘上，而中共对社会各方面的管控亦都空前严厉。这个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对自己的连任之路并非信心十足？他连任之后将中国带向哪一道？外界正在密切关注。最新的政治传闻说，中共元老开会剥夺了习近平的实权。之前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生日照亦都突然流传网络。虽然相关传闻遭到中国问题专家指明显违背政治常识，它亦都显示出中共内部并非风平浪静。目前中共全面升级舆论管控，用 VPN 翻墙更加困难，各地大量社交聊天群组被封锁，众多网民无法通过微信、微博正常发言，抖音疑似封禁了粤语直播。与此同时，中共借疫情对百姓的人身控制亦都空前严厉，新疆因几十个感染者几乎切断了同外界的全部通路，2000多万人被禁足，云南甚至出现了大白持枪同民众对峙的场面。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希望之声表示，各地方的政府都知道这个时候只能宁左勿右，只能对于二十大的伟大胜利召开必须要能够做到对上管理。中共的二十大不是在这里办喜事，好像在这里办丧事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共特别是习近平对于这场二十大他是戒慎恐惧的，避免所谓的疫情来影响到政治，避免经济来影响到政治。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吴国成认为，习近平并不担心他的连任，但是整个中共体制是高度戒备的。他说或者他个人认为他的连任已经是顺理成章，或者是讲一切都按部就班，但是整个共产党的体制，无论是公安武警亦或是其他的官宣部门或者是地方政府部门，他们都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他很怕在这些部门所辖的地区发生一些变数，影响他的乌纱帽，会影响二十大的稳定的状态。近来外界猜测中共二十大的人事任命，尤其是中共权力核心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吴建中表示其实人事安排并不重要。他说因为一切都必须要掌控在党中央之下，所以无论哪个来进行职务上面的安排， 恐怕都冇办法离习近平嘅意志太远。佢认为喺二十大上会特别突出习近平嘅领导地位，尤其系对军队嘅领导。佢话：我哋睇到喺过去中共有建党跟建政呢两个百年，咁特别嘅系我哋睇到习近平嘅呢啲文胆，或者系帮佢写作嘅呢啲人士，基本上又帮佢创造一个2027年建军百年成绩嘅咁样一个思维。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六号喺立法院表示，习近平将喺二十大上进一步巩固佢嘅权力，并且不断强调喺佢发展战略中推进统一进程。宋国成认为习近平已经意识到和平统一台湾无望。他说，再加上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和国际声望逐渐在提高，所以他会加紧对台湾的所谓台独势力的打击，无论是在两岸之间进行这种打击，亦或是在国际社会进行这样的一种打压，都是他对台政策的一个基本的主调。吴建中指出，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应该考虑避免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国。他同时都指出，在中共的经济为党服务的思维底下，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不乐观，维稳及避免反贫会是习近平将要面临的挑战。宋国成认为，如果习近平成功连任之后否定改革开放，走回毛泽东的老路，会给中共带来一个极大的变局。他说，因为如果没有一个高的经济成长，没有因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些经济的实惠，我认为这个对共产党本身的合法性危机，或者是对他的统治的基础，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被外界直呼雷曼兄弟翻版的瑞士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资金缺口高达1270亿，信用违约交换利差狂飙，似乎面临破产边缘。有专家表示，瑞信目前的危机恐怕只是一个开端，最严重的是未来可能会爆发跨国企业倒闭潮，甚至一些国家亦将出现破产风险。面对外界报道说瑞信高层在上个星期紧急打电话安抚客户投资人一事，瑞信强调该集团财务稳健，流动性充足，同业内同行相比仍处于优势地位。消息传出之后，瑞信美股盘前跌 7%， 开盘后一度跌 5.6%， 午盘过后转升并收升 2.3%。 但是到了10月7号星期五，瑞信宣布以现金回购价值大概30亿瑞士法郎，大概30亿美元的债务，展现它的财务实力，来应对股价暴跌和对债务的压住增加。据美国 CNBC 的报道，顾问公司斯里库马尔全球战略总裁库马尔近日指出，无论瑞信现在是不是到了雷曼时刻，但是这件事暴露了 Fed 长期错估通胀的真正危险。对于 Fed 今年不断激进加息的做法，库马尔说，为了弥补这个错估通胀，他们做什么事都很匆忙。他表示，各国央行相继大幅升息的举动将给全球系统带来极大的风险。对于瑞信濒临破产的消息，台湾政大金融系教授指出，现在最大的症结是美联储大幅加息，资金回流美国，导致美元大幅升值，有三个炸弹迟早要爆。第一，市场动荡对持有资产评价的揭露，隐藏了很多问题。如果主管机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潜藏的问题迟早会引爆。第二，资金流向美国美元，咁美元外汇存底唔够嘅国家恐怕将面临破产嘅风险。最后，跨国企业4-5年前发行美元债券，而家美元升值，唔只係还款成本多咗14%，利息更快速攀升。如果企业承受唔住快速变化，还唔出钱，将引发跨国企业嘅倒闭潮。摩尔投顾分析师郭哲荣认为，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宣布破产之后，很多公司 退休基金、個人的投資資產瞬間歸零，不但重創美國本土金融業，後續效應更是蔓延到全世界，引發了金融海嘯。咁如果連瑞信都會破產，所造成的連鎖反應，各個國家都無法置身事外。有人話 ，Elon Musk 賣 Tesla 股票去收購 Twitter， 就好似係攞一盒魚子醬去換一塊$2嘅 pizza。儘管後嚟 Elon Musk 同 Twitter 打咗官司，但係呢個星期 Musk 出人意料咁決定恢復對 Twitter 嘅收購。消息傳出之後 ，Twitter 股價大升，但係對 Tesla 嚟講唔係一個好跡象。10月6日 ，Musk 叫法官停止咗對 Twitter 嘅訴訟，並允許佢喺呢個月28日之前完成對 Twitter 440亿美元嘅收購提議。自從兩間官司啟動嗰一日 ，Tesla 嘅股票似乎就陷入咗困境，至今 Tesla 嘅股價似乎都冇乜嘢大嘅起色。有市場分析認為 ，Tesla 股價下降嘅部分原因係投資者擔憂 Musk 專注嘅領域太過分散。另一個原因是要買下 Twitter，Musk 不得不拋售 Tesla 的股票來支付部分購買的費用。有統計稱，為了收購成功 ，Musk 需要出售價值20亿到70亿美元的 Tesla 股票。但是如果不賣出手中的 Tesla 股票，那 Musk 怎樣支付收購費用呢？或者還需要再來一次私人融資，或者是用手中的 Tesla 股票進行抵押？研究公司 The Edge Consulting Group 的創始人奧斯曼認為，賣出一些 Tesla 股票可能是 Musk 收購計劃的部分。他說，在各種方法裏面，最快的選擇是出售 Tesla 股票。我認為最終的解決辦法包括上述三個方式，在剩餘的70亿美元裏面，超過50%將來自出售 Tesla 的股票。今年以來，Musk 已經拋售了超過150亿美元的公司股票。在4月，他賣出了85亿美元的股票，在8月又賣出了69亿。截至8月9日， Musk 還持有 Tesla 4亿6500万股 Tesla， 市值超過1100亿美元。儘管是這樣， Rainmaker Securities 聯合創始人 Greg Martin 認為， Musk 的任何拋售都會令到 Tesla 股價下挫。更令 Musk 頭痛的是，曾經願意為 Musk 收購 Twitter 提供資金的機構投資者和銀行，在今年風險資產環境巨變底下，正在考慮退出。這個表示 Musk 不得不拋售更多 Tesla 股票來獲得足夠融資完成購買計劃。